养生文化心之解道。
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。
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，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，妙手回春。
健康生活奥妙分享。
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天人合一，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。
养德养心养性，如果呢德性不修，终有玉液金丹，何能延寿。
关爱生命，呵护健康，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，我是刘红。人以五谷为本，天四人以五气，地四人以五味。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蔬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精气。膳食养生，民以食为天。听众朋友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您请来了药膳营养方面的一位专家侯永亮老师，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药膳养生的奥秘。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与侯永亮老师的访谈录音。
如今的人啊，对吃这方面的讲究是越来越多了哈。其实这正应和了这个古人的一句话，食不厌精。那么咱们谈到这个精哈，实际上药膳恰恰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精华的这一部分啊。为此呢，我们今天啊特别请来了出身中医世家清宫廷的侯氏御医，第七代传人，中国药膳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国食疗养生师培训专家侯永亮先生呢，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药膳这方面的话题哈。侯教授您好。
主持人您好。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侯永亮出身中医世家，清宫廷侯氏御医第七代传人，中国药膳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专家分会常务理事，中华美食药膳研究会常务理事，中国食疗养生师培训专家，中医治胃病讲师团讲师，辽宁省铁岭市本草药膳养生研究所所长，辽宁省国仁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咱们谈到这个药膳啊，药膳和食疗这两者之间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这个广大听友做一个交代。
好，中华药膳食疗源远流长，它也是咱们祖国医学的宝贵的一部分。药膳它是根据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，用药材和食物，运用传统的这个烹调方法，结合于现代的营养学制作而成的，具有保健、养生和食疗的一种特殊的养生食品。食疗呢，它是尽都是以食物来进行作为疗法的一种特殊食品。药膳呢，它是结合中药和食物，根据这个辨证进行配置的一种养生保健，并且具有辅助治疗的一种特殊的养生食品。
那么一谈到这个药膳啊，可能广大听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个模糊的认识。
是。
那么总觉得这个比如说像煲个汤啊，或者炒些菜，比如放一些调料放一些枸杞，这就是药膳了，就是或者说跟这养生沾边的这种烹饪了。那其实可能这个药膳的这个应用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泛啊。
是的。那么中医讲辨证施治啊，药膳也是一样，进行辨证之施膳，它是有对应的。你像春天啊，我们可以采用补肝的药膳；夏季可以采用养心的药膳；长夏呢，可以采用健脾养胃的药膳；秋季用养肺的滋阴养肺的药膳；冬季用这个滋补，特别是补肾的药膳进行调养，效果会达到非常好的那种疗效，同时达到那个养生保健的特殊的目的。
也就是说这个药膳跟这个一年四季这个节气的变化是对应的。
对应的啊，根据五行啊，五行当中木火土金水嘛啊，和五脏进行相对应的。
嗯，您像这个看这个中国啊，地域这么大，它是不是这个？比如说每个，比如像北方人、南方人，是不是可能针对某个地区的特点，它的药膳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？
啊，是的，嗯，南北的药膳呢，调养呢，它是有一定的区分的，嗯，同时也根据地域啊，根据四时，同时还有根据这个每人的身体情况，嗯啊，来进行这个调养。
对，
那么你像咱们北方啊，正要进入冬季了，冬季适合于温补嘛，啊，进行冬季补肾嘛。
对对，
它是对应这个五行当中是水嘛，这个季节呢适合于就是温补调补。那么南方和北方的区别呢？南方比较热呀，它要采用什么清凉啊止渴的这方面药膳来进行调养啊，是这样的。
像这个侯教授来自这个东北的铁岭啊，
是
啊，我想您这个可能比较擅长是北方这方面的这个。药膳的这个搭配是吧？
啊，从北方的药膳的研究啊，嗯，还有南方的药膳，包括国际的韩国、日本的药膳呢，嗯，我也是进入了这个多方面的研究，嗯，特别采用呢我们长白山脉的一些资源，嗯，啊，进行这个调制，嗯，以北方为特色的滋补养生药膳呢，
嗯，
啊，还是得到了
什么鹿茸啊，什么
对。
这个
人参、
鹿血啊，
对对，
像这些东西都可以入膳吗？
啊，都可以，根据它的实际情况，嗯，啊，你像我们东北的人参，
嗯，
人参包括
对
这个那个白参、
嗯、
原参，
嗯，
林下山参，
嗯，
现在大部分都是林下山参了比较好。
嗯，
我们东北长白山特产的，北方的这个秋末冬初，
嗯，
挖出来的蚂蚁啊，做药膳呢，做酒啊，
嗯，
都非常好。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？能够养肝补肾、抗风湿啊、抗疲劳，啊，同时来讲，它还能够有抗肿瘤的作用。它壮力方面，这个都有独到之处。蚂蚁叫金刚大力士嘛，
金刚大
啊，金刚大力士。蚂蚁这个选材啊，一定选就是一定要是秋末冬初这样采集的蚂蚁，它的尾部乙酸才能丰满。只有乙酸丰满，真正的达到抗风湿、抗乙肝。补肾壮力的这个作用，
对，像这个蚂蚁主要是入酒吗？像简单的这些烹饪，像炒菜啊，这个煎炸烹煮啊这些东西，这蚂蚁可能是不是就
也可以，
也可以
啊？你像、
啊、这倒是第一次听说
啊，可以可以的，入酒呢，会更好
哦。
那么用蚂蚁呢、
嗯、
做菜呢，做药膳呢、
嗯，
也是别有风味。你像用这个蚂蚁啊，
嗯、
这个加虾仁啊，进行这个煎的鸡蛋呢。
哦，
啊，它是非常好的，又这个美味，又是这个能够补肝肾，
嗯，
又是去寒壮阳的一个很好的药膳。
对，
你像用蚂蚁做这个我们做的金刚大虾啊，也是非常好的、
哦、
啊，也是在药膳大赛当中呢，也都获得金奖、
嗯。但这个蚂蚁必须得是长白山地区的，像这个普通，比如大街上这胡同里的，随便一个蚂蚁窝，看那蚂蚁行不行？
啊，那不好、
啊，
因为是一定要选这个环境、
啊、
自然环境、
啊、
野生的。它没有污染，另外这样呢，就是在长白山区呢，它这个是我们全国的是四季分明的地方，北方的蚂蚁越冬能力特别强，啊，南方蚂蚁也是很好，但是它没有经历北方的严寒的这个环境过程，所以说你像夏季的蚂蚁和秋末冬初的蚂蚁，它含那个乙酸呢含量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只有秋末冬初的蚂蚁，它乙酸含量丰满，就像我们这个。庄稼一样，春天播种，只有到秋天进行成熟饱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进行收割。
对，对对对，
哎，才能达到最好的、最佳的状态质量。嗯，
对，
是这样。
对。
祖国传统医学向来有药食同源之说，早在远古时期，人类的祖先为了生存需要，不得不在自然界到处觅食，久而久之，也就发现了某些动植物不但可以充饥，而且具有某种药用价值，这便是药膳的雏形。药膳的起源历史，药膳两个字的出现，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就可以找到。而将药字与膳字联合起来使用，形成药膳这个词，在中国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最早可以见到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，其中有“母亲调药膳，私情笃密”这样的字句。后来在《宋史·张官传》中有“早起奉药膳”的记载。而在药膳一词出现之前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也已经出现了有关制作和应用药膳的记载。 周礼中曰，西周时有一种官叫食医，食是食物的食，食医主要掌握调配周天子的六食、六饮、六膳、百修、百酱的滋味、温凉和分量。从食医所从事的工作来看，他们已经和现代的营养医生类似了。这些记载说明，在中国早在先秦时代，甚至可能在西周时代，就有了相当丰富的药膳知识，并且出现了从事药膳制作和应用的专职人员。
那么刚才您谈到哈，就说这个药膳烹饪这一方面，跟韩国、日本这些专家都有过一些交流啊。
是，
比如说像这个环境气候这些条件比较类似的，像韩国哈，
嗯，
我觉得韩国人的烹饪是，这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
是，
比如说就是烤肉啊之类的，你跟他们交流，他们是一个什么看法？
韩国药膳，
嗯，
日本药膳，
嗯，
都是起源于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这个中医药这个几千年文化，
就你跟他们谈了以后，他们服不服
啊？
尤其韩国人
啊，他们非常服气啊，
非常服
啊，他也这个多多的吸收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药膳的这个精华，
嗯
啊，比如呢，他们这个用这个，你像人参鸡汤，
嗯
啊，也叫参鸡汤，
参鸡汤，
哎，参鸡汤，
对对对，
他还是采用我们这个长白山的人参，
嗯
啊，红参。用这个笨鸡或者三黄鸡
啊，
里边加上糯米，
嗯
啊，加上红枣、山药啊，
进
行蒸制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它大部分呢还是采用我们中华民族的配伍啊和一些烹调方法，韩国的这个调味品啊结合起来。你像那个韩国很注重狗肉啊，
对
啊。狗肉呢，它是
跟咱们这个吉林的这狗肉也有，
哎，对对，
也有拼
是，
嗯，
善用它调味品，善用辣椒，
对对对，
调出来之后也是具有它的民族的一个养生特色。
嗯嗯，其实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谈到了这个药膳的渊源啊，
是，
您是这个侯氏御医的第七代传人，
是，
哎，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啊，想请您谈一谈，就是咱们这个祖传的这个秘诀是不是能透露一二？它究竟就是它这个侯氏的这个特色在哪里？药膳的，嗯，
我们祖传的药膳呢，以宫廷这个药膳为主，同时呢，结合我们北方的啊原材料，
嗯
啊，你像北方的这个笨鸡呀、笨鸭呀，像木耳啊、蘑菇啊啊这些山产品来进行做的这个食疗药膳。以前大家都知道偏方、验方，哎呀，它是很治病的，
嗯
啊。它又起到了什么呢？预防、保健、辅助治疗的特殊的一个特殊性的一个食品。我姥爷也是这个，老中医，传授给我母亲，
嗯，
啊，我母亲你看，用这个黄母鸡啊，
嗯，黄母鸡
加紫苏啊，
嗯，
加一部分疏肝养肝的这个，
嗯，
啊中药材，
嗯，
和在这进行用煲鸡汤，
嗯，
啊治疗黄疸性肝炎呢，
哦，
啊效果非常神奇，基本上有两副吧。
嗯，
啊，两只鸡通过这个患者呀，
嗯，
通过这个几千吃下去调养下去之后啊，
嗯，
效果真神奇，
嗯，
啊，黄很快就退下去。
这个是从宫廷里流出来的，
对，留下来的，一步就传下来的，这么多年。
嗯，
你包括这个酒啊，
嗯，
药酒这块，
药酒
啊，药酒这块呢也是很神奇的。你像用这个咱们长白山的林下山参，用这野生这个清末冬初野生挖出来的蚂蚁啊，把它当成粉，加上枸杞。加上还有这个调补气血的这个祖传配方，用我们东北的槐花蜂蜜，
槐花，
哎，用槐花蜂蜜呢来进行调酒的这个香甜的这个啊滋味，因为这个我们北方的这个槐花蜂蜜呢，它本身能够啊滋润凉血、解毒，又能够也是养颜三宝之一啊，啊是这样的，一调和起来之后，这个酒呢口感甜绵。啊，食口，又能达到了调补阴阳啊，调补五脏，特别是在抗疲劳方面，啊，有独到之处。
对，
啊，
而且听起来这味道应该不错
啊。是
啊，
它本身药酒啊，这个养生酒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饮品。酒呢是百药之长啊，啊，我们用这个白酒啊作为载体，作为溶酶，将这个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呢进行浸出，啊，它作为载体，通过这个。饮酒把这个养生的这个整个这个成分呢载入体内，达到了养生保健的这个良好的目的。
对，这古人在这个药膳典籍当中曾说哈，
对，
这个药界十味， 食住药性，
对，
这在药膳这一块体现的是最突出的一个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它是互相进行互补互助啊。
它虽然不能用这个药品来代替哈，
嗯，
但它其实里头它也融合了很多药性。
对，
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人，它会有不同的调制的这个搭配？
是的呀，
嗯，
中医讲辨证施治啊，药膳也是一样，辨证施膳，因人而异。
对
啊，
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炖鸡不错啊，
啊，
放了点这个中药，那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吃
啊，对
吧？
你像这个药膳方面呢？从这个分为补虚症的药膳，还有实症的药膳。补虚药膳呢，包括气虚药膳啊、血虚药膳、滋阴药膳、助阳药膳。从这个脏腑来进行分类。
嗯，
你像有这个健脾胃药膳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养心的药膳，养肺的药膳，
养肺的。
那么还有养肝的药膳，补肾的药膳。那么从冬季养哈。正适合我们补肾的药膳啊，进行这个根据四季的养生来讲，正适是对应补肾的药膳呢，又包括滋补肾阴、肾阴虚的药膳，
肾
阳虚的药膳，
对对对，
这个肾气虚、肾气不固的药膳，还有肾阴阳两虚的药膳。我祖辈留下来的，调补肾的药膳呢，真是有独到之处。这个补肾的方法，它是有一个独特的。比如呢，调补肾阴和肾阳，这方面药膳呢，要进行什么呢？根据中医的理论叫阴中求阳，阳中求阴，这个理论以调补来进行这个配膳，不能进行去这个进补，最终目的是把这个阴阳平衡，原来是偏的，平衡之后阴阳平衡，气血通畅，免疫力提高，才不会得疾病。你像我们这个研制的这个宫廷啊，这个养生酒啊，你像蚂蚁这里边它是属于是调补，加上这个枸杞呀、宁夏枸杞呀，和这个一定要存良酒啊等这个配方嘛，它是按照调补的这个均衡调补的配方这个原则来进行这个调制的。我一个朋友，他的爱人啊，他妻子啊，平时手脚发凉，阳虚寒症
啊，阳虚寒症，
回来之后呢，每天回来之后，他要把他双脚啊，放到这个他的丈夫的这个我朋友的这个肚子上。
肚子上
啊，让肚子来给暖那个暖脚，
听起来有点浪漫
啊。是啊，很浪漫。暖脚之后啊，
他
就老长期这样，哎呀，最后也是也承受不了啊。
靠丈夫这个丹田
啊，丹田之气来进行给把他那什么的来进行给他还阳之后呢，他知道这个我们用蚂蚁啊作为主料的这个这个酒，因为这是也采用宫廷秘方嘛，他爱人就喝了这个酒，喝了有一瓶多吧，手脚突然间就是从瞬间就是这几天当中。热乎了，那经络已经通开，寒气把它驱逐体外了。这个整个他这个手脚开始进行出汗了，原来是干燥，发凉啊，他这个就是不出汗的，手脚开始热乎了。回来之后啊，就是赶紧说话，一老公他说这个酒好，
太神了哈。
他这个也当时我朋友说那、这个说永亮啊，你这酒就真是太有这个有作用了。你嫂子这个喝这酒之后呢，这个已经不再往我这个肚子上就放了。哎呦，我这感谢你。他说呀，我还得多买几瓶哈，那个给你嫂子进行去调一调。我说可以，我说这个因为它属于调补，因为女士啊，大部分都是什么呢？因为气血不足，肾虚寒症比较多，
尤其是这个生育以后啊。
所以说他这个调养之后呢，感觉到特别的高兴。
您这个药膳听起来就也有点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些超前啊，比较考究了，因为你想这个用这个用膳之前，首先得先给人这个人调一调看一看。
对。
先得望闻问切，
对，跟着
比较讲究得这样，
对，是这样的，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调养。
对，
你像我们单有系列的药膳，像这个健脾胃药膳，为什么首先要健脾胃呢？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，
对，
后天之本，
对，
只有脾胃强健啊，才能够受纳食物，能够受纳食物之后啊，它能够呢，身体所需要的。各种的这个营养啊成分和这个能量呢，才供给啊周身的各个脏器，只有这样呢，各个脏器才能强健，气血通畅，那么才能够免疫力提高，预防为主。
就是咱们中医讲究这个治胃病哈，
对，
其实这个也体现在这个药膳这个食疗当中。
对
啊，那么就是说它除了可以健身健体以外哈。还能对这个疾病有一种预防的作用。
对，预防和治疗作用，
预防和治疗
都有，
都有
的。
对，那么有关这个，比如说这个 预防这一块哈，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谈一谈？
好，中医讲治未病不治已病，未病先防非常重要。我这么多年呢，研究中医疾病预测预防学，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进行预防的。提前我们预防好了呢，它就不会发生。
对，
是不是啊？你像冬季到来了，那么我们首先呢要考虑到御寒呢。
御寒
啊，是不是啊？
对，像咱们现在这个毛裤都穿上了。
对呀，首先要什么呢？要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强健，提高免疫力，是不是啊？外邪就不会去侵入了。那你像冬季呀，我们多吃一些以羊肉为主料的做的一些养生药膳，像我们这个做的药膳长寿羊肉啊，味道呢又非常鲜美，又真正起到了调补肝肾、温中散寒、调理脾胃、抗疲劳的一个很好的药膳。它的基础方呢是采用张仲景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的基础上，我们加入了几味平补肝肾的中药和自制的养生酱炖焖而成的。那么先吃这个羊肉，吃完羊肉之后呢，我们再下入什么呢？青菜，
汤最后再涮一下。
对，加入青菜之后呢，增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啊，叫荤素搭配。这是20多年来，就是我的店里这个菜呢，始终就是没有衰败过。那么我这个系列这药膳呢，就是在日本，我日本有店，
日本有店，
深受日本的食客的这个欢迎。同时呢，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独有的这个养生特色。
日本人已经比较习惯于吃这比较清淡的，
对，清淡，还有一些粥类嘛，
粥类，
养生粥类，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的，特别这个养生这个系列呀，他们特别的这个喜爱和尊重，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最强大的。他这日本的药膳呢，大部分就是在中国我们学完，他就回去来结合他们日本的地域的一些原材料来进行这个更新的。
这日本人模仿能力很强，
很强，
他偷偷摸摸的就学到很多东西啊。
对呀，
那您就是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得防一下？
那对呀，
防一招啊。
我们也互相进行交流，包括日本料理我也看看他日本料理，
也看看他们
他又在学我们的这个中华这个药膳这方面的都特别的，他们也用心啊，日本人用心，但是绝密不会告诉他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我们要保存下来。
药膳食疗的养生效果较为明显，可以从本质上调养身体，消除影响健康的因素，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如何通过药膳食疗来对身体进行滋补保健？在养生药膳的制作方面，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营养药膳专家侯永亮做客演播室，和您说说药膳养生的奥秘，敬请关注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上半段呢，关于药膳养生，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，休息一会儿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。中华养生，稍后精彩继续。
我们的脊柱啊，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，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，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。首先要动起来，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。
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，一定有侦察兵，要看清楚啊，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。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，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。你得到正确诊断了，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。
养德、养心、养性，一个注重养生的人。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，应该有仁爱之心。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，德高者寿。如果呢德性不修，终有玉验金丹，何能延寿？
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，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，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。如果病人不好，我也会很受打击，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，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。得了病之后，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。所以呢，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。
对于健康来讲，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，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，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，而且还要去做，要去尝试着去做，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。
中华养生，每天一小时， 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。